来说。
好啊，现在就开始，我们把我们的讲义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的话，我们就说我们每次的讲义啊，都会这个放在，都会提前放在这个教会的网站上面哈、啊，所以你们可以事先看，或者是事后呢啊看下课之后也可以温习哈、啊。好啊，你现在能够看得到吗？看到讲义吗？
没有。
没有，
哦，没有啊，
我乱
到了，
别动，你动不了。他说能不能看到讲义？
这不是讲义吗？
刚刚
没看到讲义吗？
嗯，
看到了。
我是想弄大一点。
OK， 看到了吗 ？OK，
看到了。
好啊，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进入第九课。实际上第九课跟第十课呢是在一起呢，是，但是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能分成两次来讲啊。对，第九课跟第十课都是叫做更美的约，更美的敬拜。那经文是 cover 啊，希伯来书第八章啊到第十章的十八节啊。啊，那我们先在我们看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经文的上文啊。为什么要先看一下上文？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上上礼拜呢，上上礼拜我们就查到这个查到第七章啊，查到第七章，然后呢我们就跳到这个另外一个主题哈、啊、就我们去查这个第五章啊，那个章的哈、啊、这个有关这个忠心跟背道的这个的经文哈、啊、那我们现在再回来查，接着这个查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的十八节的经文哈，所以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这个啊第八章的前面哈，这第七章的26到28节哈，这实际上呢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上文哈。这边说到哈，这段经文是重点是讲到哈，这个基督作为我们的君尊大祭司哈，是原始与我们合一的哈，这合一的意思就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哈。我们啊，他作为一个君尊大祭司，他能够满足我们啊所有的需要啊。那这边讲到哈、啊，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哈，这上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解释过。那实际上呢，这段经文的内容在下面啊的经文里面还会很多地方还会再进一步解释哈。那基本上来说呢，啊，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哈，这样的大祭司哈。他是什么样的大祭司，他的工作是什么啊？简单的说啊，所以呢，这实际上呢，啊，是在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要更进一步的来说明哈、啊，说明耶稣作为大祭司啊，他的工作啊，他的工作如何，他怎么样来进行他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哈、啊，那以这个。以第八章到第十章哈，这个整个内容来说哈，讲到这个新的约哈，讲到这个在新约里面的敬拜，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呢，看作是这个这一段哈，这一段啊，对耶稣的祭司工作的进一步的说明哈的这段内容的序言哈，这段内容的序言哈，我。OK， 好，这边可不可以请哪一位哈、啊、为我们啊、读一下？请玉琴啊，因为玉琴来为我们读一下这个第八章一到六节的经文。
好，第八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 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好，谢谢，就停在这里。
好的，
好，先停在这里。好啊，这边啊讲到哈、啊、耶稣啊领受一个更美的职任哈、啊、更美的职任。什么样的职分呢？就是在真帐幕里面哈、啊、做执事啊。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第一节哈、啊、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啊。啊，这一句话哈、啊、非常的重要哈、啊、他说其实我们所讲的哈、啊、以下这一大段的哈、啊、其中哈 啊还有前面已经提过的哈 他要强调一下，他说哈、啊、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哈、啊，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有，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啊，而且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哈、啊，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啊。所以呢，我们的救恩哈，我们的一切都跟这个有关，啊，都跟这个有关。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哈，至关重要的一点。然后他下面讲哈，他做什么呢？他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哈，这个把这个帐幕啊是要有别于这个地上的帐幕哈，地上的帐幕，因为地上的帐幕还有地上的会幕里面的一切啊，下面要讲的哈、啊，这啊都是这个天上真帐幕的啊。
完了以后，今天下午把我碗一洗，然后我们家是那个空转的一个很脏的一个，把洗碗第二次
的。好，可不可以请大家 mute 一下？对，好，在这个真帐幕里面哈、啊。做执事啊，实际上就是在这边。
昨天看的第二个都有啊。
是。
今天专门开七十二
个。说七十
四个。是不是马俊那边？马俊，可不可以请你这个 mute 一下？
好。那我们一直是七十二个。昨天晚上那个空调就没停，呜呜了一夜，所以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
马静在不在？马静，
空调就没行，一直在屋。哎，接着他记得一件事，你跟康文在那说。
现在有人跟。
那像我跟姐姐在那上面。
帮大家都 mute 一下。啊。
大伟，现在就把那个最小化解，要不然的话那个
空调。我现在薛文林在不在？
电
费
知道吧
？OK。
而且对他空调也不好。
文林，可不可以帮你？
我做的
一个情况，把大家 mute 一下。好啊，我们继续讲哈。对不起，好，这边说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哈，做执事哈。这个执事呢，就是履行哈他大祭司的这个职任哈，大祭司的职任啊。简单来说，就是在会幕里面哈，在会幕里面来献祭啊，跟 礼物，按照神的指示，按照神的指示来做啊。这是他在天上的圣所，就是在这个真帐幕里面。然后呢，讲到说这个帐幕呢，啊，不是人所知的，而是什么？而是上帝啊自己亲自搭起来的哈，亲自建立的这个帐幕。然后呢，第三节说到，他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啊，这是他们主要的，他们主要的。所以这位大祭司啊，也必须有所献的啊。既然是大祭司哈、啊，就必须要献啊，必须要献祭哈、啊，要献礼物啊。然而呢，他如果是在地上哈、啊，基督如果是在地上的话，必不得为祭司，因为按照律法、啊、要做祭司哈、啊，不用说大祭司啦。必须要是从立位支派里面哈，从立位支派里面啊出来才能做祭司。那主耶稣基督呢是犹大支派的啊，犹大支派，所以呢按照这个律法，按照地上的律法啊，在地上他没有这个资格哈、啊，没有资格来做大祭司啊。然而他说他们供奉这按照在地上的律法所限的，这下面都还会再进一步的讲哈、啊。他们供奉的是哈、啊，本是天上事的形状跟影像哈、啊，正如啊，摩西将要造帐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哈，这里啊，神指示他哈、啊，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然而如今他说，耶稣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所做的呢是。所从事的工作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啊，那这边呢提到这个帐幕啊，有的翻译翻成会幕啊，翻成会幕啊，为什么提会幕啊，而不是圣殿呢啊？那这个其实讨论起来也蛮多的哈、啊，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哈 啊，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哈，使用的是帐幕哈，因为帐幕呢其实是圣殿的原型哈，啊，后来以色列人啊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建圣殿啊，建圣殿也是按照哈、啊、按照会幕的样式哈、啊、来盖的哈、啊，原来起初这个。神啊，献祭的礼仪在地上最早的显明哈，啊，这一切都是从会幕来的哈，而且是按照神的命令所建的，就像这边这说的哈，这个啊，神警戒这个摩西哈，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啊，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啊，领受神的指示，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啊。啊，这边当然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地上的帐幕跟天上的真帐幕啊，就是所谓这边称为圣所哈啊的区别哈的区别啊，一个是实体，是天上的实体啊，地上的呢只不过是这个形状跟影像哈，有的地方的形状就是 copy 哈，就是副本，是地上的副本。啊，按地上的这个影像哈 啊 ，shadow 啊，像 shadow 一样哈、啊。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哈、啊，不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讲到哈、啊，这些都是影子哈、啊，都是影子。啊，真正的实体是在天上的哈、啊，天是在天上的哈、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如影随形"哈、啊，讲到这个 shadow 哈、啊，讲到这个影像哈、啊，啊这个。影子呢是随着这个本体走的哈，我们人走到哪里哈，我们的影子跟着我们到哪里哈，所以这个影子的这个形状呢，跟实体哈啊是相似的哈，而且是跟它密切相关的。然而呢，影子哈，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哈，这个影子跟这个我们的本体哈，然后有本质上的啊巨大的区别哈，巨大的区别哈啊，那在地上的帐幕。啊，在地上的帐幕哈、啊，只是天上的这个实体啊，天上的这个真帐幕哈、啊，这个真 圣所的啊的 shadow， 好，好，那这边什么意思呢？哈，底下我们都还会有进一步的，我们都还会从下面的经文你们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说明啊。那啊，在结束这段之前，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第六节哈说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更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是应许立的啊，那我们下面就要讲到应许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第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啊，新约哈、啊、有三重的优胜啊。新约呢是更美的啊啊，基督的祭司的职任啊是更美的职任啊。新约呢本身是更美的约啊，旧约是美的，然后新约更美。那旧约也是按照应许立的，然而呢这个新约的应许是更美的应许啊。那这些我们下次会再进一步说明。那这些的观念呢，实际上我们希伯来书查到现在啊，大家也知道啊，其实在前面的几课里面啊，这些观念都已经有了啊，就是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呢有更详细的说明，更详细的说明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下面这一段哈，这个然后第六节提到说是更美的应许哈，这更美之约的应许啊，是这个下面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三节的内容哈，三节的内容。好，我们来看哈，这边说到哈，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哈。这前约如果没有瑕疵的话哈，如果没有缺陷的话哈，我们就没有这个必要哈，没有必要再立一个新的约了哈。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哈，有地方翻译说，也有可以翻译成说，所以主指前约的缺陷说哈，主前约的缺陷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这边当然指的就是西乃之约哈啊，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啊，与他们立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啊。他说这个新约呢啊，不像这个西乃之约一样啊，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啊。这个就说到啊，这个前约的缺陷在哪里哈？前约的缺陷，等一下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说明哈。好，他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哈。神就不理会他们哈。好，这是主说的哈，任凭他们哈。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啊。好啊，这边讲到哈，前约的瑕疵或者是前约的缺陷啊，两种不同的翻译啊。前约的瑕疵，这个首先讲到这个前约就指的是西乃之约哈。那首先要说明的是哈，这个这边讲到前约的，不管是瑕疵也好，缺陷也好，这个并不是约的本身哈，并不是这个旧约本身哈有瑕疵有缺陷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说，就这样看来啊，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约的本身啊，旧约本身并没有瑕疵也没有缺陷。缺陷在哪里呢啊， 缺陷是在于罪人的失败。换句话说哈，因为我们人罪人哈，没有能力守约哈，没有能力守约啊，守这个律法。那律法本身呢，也没有赐下能力哈，让我们啊，没有给我们力量哈，让我们能够去遵行啊，去遵行。所以我们在人在这个罪人在这个律法里面呢，我们就只能够哈被定罪啊，被我们律法让我们治罪，律法在我们之位，我们没有办法守约啊。所以呢，这就是前约的瑕疵和前约的缺陷啊，因为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造成的结果是这个约呢是软弱无益啊，不能成全神的旨意啊。在我们前面上一次有看过，看到第七章的18到19节哈，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啊，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啊。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英文翻成这个 obsolete 啊，就被废止了哈。他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哈啊。英文 NIV 翻译啊，是说 made nothing perfect 啊。原来一无所成的意思哈啊，就是说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成就哈神最终的旨意啊。因为如此哈，所以呢，神就应许了这个新约，要引进更美的指望啊。靠着这个指望，靠着新约里面的指望，我们才可以真正进到神的面前哈，神的面前。啊，那这边讲到这个新约的更美的应许哈，就是这个这边一大段哈，这个从第八节开始啊，第八节后面开始到这一段哈。当然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我们刚刚查过耶利米书哈，这边是引用这个几乎是逐字引用哈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有时候引用的经文是从其实是一本啊，不过其实是一本的啊，显然这其实是一本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跟那个希伯来的文本啊是没有什么差异啊，所以呢，这个几乎是逐字的引用啊，这个在耶利米31章31到34节哈。
讲到哪一个问题
啊？请说。
第9节哈，第8章第9节啊，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能不能解释一下，我也不理他们是怎么解的？
就是按照这个约，按照这个约的这个他们不遵守的时候啊，神的咒诅啊，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哈、啊，就临到他们。
临到他们，但是并没有不理他们。如果这样解的话，这个不理他们是 regard them not， 不太在乎他们还是怎么样，就是比较难以理解啊。
OK 你觉得你应该是怎么理解？在旷野里面的经验来说的话啊。在旷野里面的经验来说的话啊，这个他们是受到他们在旷野漂流啊这样的这个啊，可是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啦，就是说这个不理是完完全不理他们呢，是完完全陪弃他们的，不是这个，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啊。
哦，因为英文写的是 I show no concern for them 啊，那个 ESV 这样写。ASV 是说 I regard them not， 那 King James 是说 I regard them not， 听起来比较很 negative， 好像啊、哦，好像你刚刚原来讲的有任凭的意思这样。
嗯哼，我想可不可以这么说哈？这个，就讲到这个缺陷在于罪人的失败无力守约哈，这个 这个他们这个他们的失败哈、啊，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哈、啊，他们的失败是无数次的失败，是很明显的哈、啊。即使在这个西乃之约啊，摩西上山下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哈、啊，啊，就得罪了神哈、啊。所以呢，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哈、啊，这个罪人的失败啊，造成他们无力守约哈、啊，所以呢啊，没有办法成全这个神的约的。最终的祝福啊，最终的祝福，这个这一方面呢，这是这个，这是这个约的这个约的软弱的地方啊，软弱的地方，旧约里面软弱的地方啊。
谢谢了。
对。这个说不定我们可以，我们今天时间可能多一点，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或是牧师长老，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比较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个，对，这个我也不理他们，在这里应该怎么理解？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常常就任凭他们了哈，我就不理会他们啊。NIV 怎么翻译的？
我看到那个有个解释哈，
是
他是说对于那个不恒心守约的，对神的约都不在乎的了，神是不喜悦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还是在他恩约里头的哈。神还是继续的看顾他们呢、啊。
对 ，NIV 翻译 I turn away from them。
接受到了，我稍微说一句好吗？
是，你说。
就是基本上我赞同那个袁毅长老这个解释，就是基本上来讲，被约的时候啊，上帝有的时候就收回他的眷顾了，不理睬他们了，就是不管他们了，当然也是。也不是上帝亏欠了他们什么，使他们受自己妄为当得的报应了，所以其实就是说，上帝有时候收回他的眷顾啊。我想这个方面，另外这儿总结到，就是那个时期的人是否是无力守约，但是我们说无力守约的话呢，可能我觉得更精准的是，就是说使他们悖逆，因为这个先知书上一再讲是他们刚硬悖逆，你要说他们没有力量呢。就好像他们不是得救的人，但是最起码当然也不是都得救的人，但是最起码其中也有些得救的人，但是还是刚硬悖逆，可能是，这个角度也许我自己觉得也许更合适一点，好吧，谢谢。
对，当然这个讨论起来也很细哈，这个无力守约呢是以他们民族哈的角度来说，整个群体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中间还是有这个中心的啊，是的啊啊，仍然是有，不管在哪一个时期都有，不管在哪个时期都有。但是从整个民族，这个以上帝与这个以色列这个选民哈、啊，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立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违约，他们是被约的啊，被约的啊。那啊，所以这个。不理会他们，最少可以说哈，是这个神就不理睬他们哈，任凭他们哈。然后当然在很多的时候哈，很多的时候当他们吃了苦哈，他们稍微有点回头，有时候是神主动的哈，神主动的也会什么，也会对他们施怜悯。然而这个实际上是在旧约的约之外哈，神的这个神的格外的怜悯啊，神的格外的怜悯，就是神要完全不理他们啊，按照这个旧约来说是绝对啊，绝对神也没有亏欠他们啊，就像刚刚牧师说的啊，因为在就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你们若是啊，你们若是遵循我的律法啊，你们就蒙福啊，这个在 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哈、啊、甚至历史书里面都有很多的地方啊，神借着先知的口啊告诉他们哈、啊、我把这个祸福啊呈明在你们的面前哈、啊、你们要选择，你们要顺服哈、啊、你们就得福，你们如果啊不顺服，你们悖逆的话，就必啊必降祸哈、啊、所以呢这边这个不理哈、啊，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就是说这个不理是什么样的程度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其他的这个看法？
其实我这里看到解经书上提到了 reference 那个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
啊，
他说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
就不理他们，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是吧？
对，因为前提是因为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就跟刚才牧师讲的一样。
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再往下看哈。这边从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一些属灵的含义哈、属灵含义从这里面看到哈、这个新约哈、新约我们说新约啊，这应许是更美的哈、新约的应许更美。有哪些地方啊是更美？让我们看到啊，最少有我列出来这几点啊。第一个呢啊，这个应许哈、啊、说哈、啊，他要将神说哈、啊，这个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哈、啊，写在他们心上。这个律法呢哈、啊，要放在他们里面哈、啊，这个，新译本啊，中文的新译本是翻成这个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哈、啊，放在他们心思里面啊，就是放在我们的 mind， 我们的里面哈、啊，要写在我们的心上哈、啊。那以西结书也说哈、啊，这个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跟心灵哈、啊。换句话，这个新约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哈、啊，我们啊。这个律法呢，不再是外在的，而是呢，神要把这个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哈。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得到重生哈，我们得到重生，我们得到一个信心心灵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应许啊。那下面说哈，神说这个我要做他们的神哈，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啊，这边是讲到哈，我们与神联合哈，我们与神联合，我们在这个新约里，我们跟神的这个啊这个关系哈，更进一步的彰显哈啊神，我们要与神哈有这样的联合啊，神应许要做我们的神啊，那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在这个新约的应许里面哈。然后第十一节呢，就是啊，第十一啊，希伯来书这十一节哈、啊，就引用这个耶利米书这边的哈、啊，他说这个啊，他们不需要哈、啊，他们不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啊，我们哈、啊、可以直接，我们可以。直接的认识神哈，直接的认识神，啊，这个不需要再透过其他的人来做中保，因为我们也有已经有基督哈做我们的中保哈，啊，基督升天之后哈就赐下圣灵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啊，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直接的啊个人的来亲近来认识神啊，那当然这个他说。不需要再教导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这个，不再需要学习神的话语哈，这些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说我们哈 我们从最小到最大，我们都可以直接来到，可以直接跟神沟通，我们可以直接的来认识神，直接的认识神哈。也可以，我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哈。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7节哈。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住在主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哈，像哥林多后书哈，讲到这个都有哈，这样的都有这样的教训哈，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哈，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哈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直接来认识神啊，就是认识呢是真正的认识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非常美的这个应许啊。非常美的应许，跟旧约是不同的哈。好，罪得赦免啊，罪得赦免。你在这边讲到哈，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啊。不再，这个呢，其实这个罪得赦免的这个应许呢，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哈，这三个应许哈，这三个应许的基础哈，就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立了新约，所以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一切的这一切的好处啊，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啊，都以这个为根基的啊。好，那下面还有一个下面还有一个也是非常宝贵的就是呢，说这个除了这些我们所领受的福可以这么看，我们如果说前面这四个是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应许，他应许赐给我们的福气来说，这个赐福的方式新约跟旧约非常不同。比如说就在出埃及记19章第5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然后在这边他说，神不再说你若怎么样我便怎么样，神说我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神说我要日子将到，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我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应许里面，我们有100%的确据，因为是神说，神说他要这么做，他会成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非常宝贵的地方。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两个约，这个其实是希伯来书一再出现的主题，就是把这两个约做一个比较。那第八章第7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前约跟后约，是前和后，前与后的比较。那也讲到旧约跟新约，旧约跟新约这边讲到这个旧约已经过时了对不起，3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比快归无有了这边这个旧约讲到说渐旧渐衰的渐旧渐衰的这个实际上这一句呢，我查一下这个中文的这个新译本，新译本是翻成说那变成陈旧衰老的 就快要消失了，就快要消失了啊啊！所以呢，这个这边旧约哈、啊，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在希伯来书哈、啊，希伯来书很可能哈、啊、是在这个，很可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就是希律王建的那个圣殿哈、啊，被毁之前哈、啊，被毁之前哈、啊、写的哈、啊，所以在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哈、啊。圣殿啊，圣殿啊，包括圣殿里面的献祭啊，这些礼拜哈、啊，都仍然在继续进行哈、啊，所以还没有被毁哈 啊，就是主耶稣哈、啊，主耶稣说预言说这个圣殿要被毁哈 啊，这个预言那时候还没有实现哈、啊，所以这边说见旧见衰哈、啊，就必坏归无有了哈。啊必快归无有啊！换句话说哈，这个旧约哈，这旧约是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衰老了哈，已经衰老啊，陈旧了。所以呢，啊，当这个主耶稣的预言成就了之后哈，这个圣殿被毁了之后啊，那就真的是无有了哈，归无有啊。所以呢，这边这个新约呢，跟这个旧约。比起来，旧约是过时的，旧约是过时的，新约呢是不再更动的哈，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新呢，不是这个新颖的这个新哈，啊，不是新颖的新哈，今天的一个新产品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就变成旧产品了，又有更多的新的出来哈，两个新约呢是历久弥新的，是一个永恒的约哈，所以新约也常常被在希伯来书其他地方还有这个新约的其他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啊，这个新约也常常被称为永约哈、啊，是永远不变的，是历久弥新的啊。这个新约，所以这是两约的另外一个两约的另外一个比较哈、啊。好，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哈、啊，往下看第九章啊，先停在这边稍微停一下，这讲到这边，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这个？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这个接受长老，这有时候也很难理解。他不是说旧约已经快归无有了，
对，就是。在这边特别是指的这个随着按照旧约的在圣殿在圣殿里面的这个按照旧约的这些礼所献上的献祭的礼仪这些要归无有了，快要归无有了。
OK，
我不知道，
我就是这个可以接受，如果说礼仪这个礼仪律归无有，那没有错的，是因为耶稣完成了，已经成就了这个。
对。
OK， 不是整个旧约。
对。你会注意到，不单单是有希伯来书哈、啊，不单单是有希伯来书，在新约的其他的书卷里面哈、啊，你会看到哈、啊，我们要常常要想到的一个问题哈、啊，是。旧约跟新约之间哈、啊、存在着中断性哈、啊，但是它也存在着这个持续性哈、啊，持续性哈、啊。旧约到新约并不是一刀两断哈、啊，并不是一刀两断，而是什么？而是新约是在很多的方面哈、啊，新约是成全了这个旧约哈、啊，成全了旧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么说好了哈，旧约无力达到的，我没有办法成全神的旨意的地方，新约成全了，但是呢，并不是，就我们人的文字哈，我们人的语言是很有限的，我们说废掉了哈，那。我们在我们人的一般的生活经验里面，一个东西废掉了，就是表示它是完全，我们把它丢掉了啊。那这个，像我们这边虽然用同样的语言啊，说这个 败归无有了啊，渐就渐衰了 啊。然后呢，旧约到新约，它却存在着这个存在，这是一个张力嘛，就是这个一存在的这个持续性哈，持续性，因为旧约也是神所立的，啊，所以存在这个持续性，然后在很多地方它也有它的中断性哈，有中断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啦，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可以了。
OK， 好，好，这个我们再来看，哦，我们今天的第三段，哦，不晓得有没有时间按照我的计划哈，啊，这一课呢，这一课是有七段哈，就有七段。我今天的计划本来是想要cover 这个前面的四段啊，然后把后面的三段呢留到下一次哈，啊，看这个样，看这样子，有可能今天有可能这个第四段可能没办法，好，我们试试看哈，啊，第四段呢就是进到这个第九章哈，进到第九章的经文哈，啊，在第九章的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哈，啊，讲到这个属世界帐幕当中的敬拜哈，啊，属世界帐幕当中的敬拜，啊，在第一节哈，第一节就讲到说，这个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啊，啊，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哈，第九一到第十节的经文呢，基本上哈是为我们哈做一个概览哈，就是旧约献祭礼仪的概览啊。那首先在第二到第五节哈，讲到这个当时的帐幕会幕里面实际的安排哈，是一个啊，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安排哈，啊，可不可以请哪位为我们读一下啊？请啊，刚刚成明开口了嘛，就好，啊，请杨成明为我们读一下，好吧？
好，第九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或者是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原文座避罪座。这几件呢，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好啊，这边我们简单提一下哈，这里面这个就业，我很非常丰富的这个背景在里边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来那个基本上是作者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我们今天的这堂课上，我们也真的是不能一一细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重点哈，这边讲到哈，这个就业的账目哈。啊，分成两层哈，这个新译本分成两进哈，第一进叫做圣所哈，第二进啊叫做至圣所哈，两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一个幔子隔开哈，然后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跟我们大致讲一下哈，这里面摆设的物件哈，当然其实上还不止哈。不止这些哈，就是圣所里面哈，其实摆设物件还不止他里面所提到的啊，他只是把这个最重要的提出来哈，啊，特别告诉我们哈。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再解释这些东西哈。我们大家都读过旧约圣经的哈，尤其是去看这个看这个出埃及记，或者是这个申命记，甚至其他的摩西五经哈，都有很多的啊，都有很多的描述哈。重点就是有分成圣所跟至圣所哈，这两个中间呢用幔子隔开哈，然后里面所有的摆设的物件呢，其实都有它的属灵含义哈，都有它属灵含义在里面，很丰富的啊，很丰富的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哈，我请马静，好吧，马静还在不在？没有的话，就请那个，请松岩为我们读一下啊，第六到第七节来。
才没有 mute， 刚才没有 mute， 对。
哦，对不起，好，好，请读马静，第六第七节。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好，啊，这边说这些物件啊，预备齐了之后呢，啊，这个祭司怎么样服侍呢？啊，他们就啊，众祭司哈，啊，不止一位哈，啊，就常常在这个圣所里面哈。啊啊，行拜神的礼啊，新译本翻成说执行敬拜的事哈，啊，在这边行敬拜神的事啊。至于这个第二进的这个帐幕哈，啊，就是这个至圣所呢，
祭司
是哈，啊，平常的祭司不行啊，就只有大祭司，而且他也不能够随意的就进去哈，啊，只有在一年一次哈，啊，在赎罪日的时候哈，啊，他才能够进去哈，啊，才能够进去，而且呢，必须要带着血哈。啊，为自己和百姓啊赎罪啊啊才能够进去啊，才能进去带着血啊。那这边我们就看到哈，啊，这有非常多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哈 啊。这边呢告诉我们哈，啊，一切都是按照我们刚刚虽然说明很简单哈 啊，然而你就仔细去看旧约的经文哈，啊，所有的这一切哈，啊，都是按照神的定规来办理啊，对吧？这啊，非常非常的仔细的，非常非常讲究的啊，非常讲究的啊，包括大祭司哈，啊，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上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啊，等等哈，啊，所有的东西哈，啊，都有尺寸啊啊，怎么样做啊？这些规定啊，都是按照神的定规来做的哈啊啊。这个帐幕的建立本身哈，啊，为什么神要这个神要他们建立这个帐幕哈，啊，建立这个会幕啊？因为呢，神说我要在这个会幕里面哈，啊，与你们同在哈，啊，与你们同在。所以帐幕的建立本身哈，啊，就是哈，啊，告诉神的心意哈，啊，神要与我们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哈 啊。那这个帐幕呢，分成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然后呢，啊，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圣所里面做祭司来服侍啊？一般的百姓是不能啊啊，那唯有大祭司哈，啊，一年一次哈，啊，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哈 啊。这些都告诉我们啊，神和人，神啊，上帝和我们人哈。啊之间的这个截然不同的分别啊，这个圣洁的神啊，跟我们这个有罪不洁的人之间哈，的区别啊的区别。那当然这个也告诉我们哈，我们既然是不洁的哈，我们既然是有罪的，那我们要 approach God 哈，要到神的面前来哈啊，这是。必须啊，必须要献祭啊，必须要献祭。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啊，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必须要啊，必须要献祭。这些祭牲呢啊，祭我们死啊，最终的这个最终的真正的羔羊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哈。所以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哈啊，这个献祭都是必须的，献祭都是必须的啊。所以前面也提到哈。啊，这个耶稣基督呢，也必须要有所献的，也必须要所献的。然后我们知道他所献的不是这个牛羊哈，而是他献上自己做祭牲哈。那要献祭呢，也不是哈，任何一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献祭了哈啊。旧约里面啊，自己妄自献祭的哈，就受到神的管教哈，受到神的管教。非常严重的管教啊，因为神的定规是唯有祭司啊，唯有神所定规的祭司哈，才能够做啊，在这个献祭的事情上面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那个代表人 啊，代表人向神献祭啊啊。反过来呢，另外方向就是祭司啊，还祭司也常代表这个代表神哈、啊，代表神来啊来教导这个百姓啊，教导百姓。他们做这个中保啊，那新约的中保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哈、啊，他是新约的中保啊。那第九章的第八节哈、啊，特别讲到哈、啊，讲了这一切之后，他说哈、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哈、啊。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工作之后哈、啊，这个幔子哈、啊，分隔这个圣所和从上到下断成两半了，那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就显明了，就打开了哈，就打开了。我们上次都已经讨论过了哈，我们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我们的灵魂的锚，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里面去哈。然而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哈，这个头一层的帐幕还存在，就是幔子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哈，因为幔子隔开，所以就会有头一层帐幕，就有两层哈，有一头一层，所以当这个帐幕幔子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呢，头一层帐幕就仍然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进入至圣所啊，即使是祭司也不能够进去啊，只有大祭司也是才能够进去啊。所以那个进入至圣所路还会显明啊，这是另外一个。旧约的献祭没有办法洁净人的良心啊，没有洁净人的良心。在第九节说哈，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就以对希伯来书当时来说哈，他们要做当时人的一个表样哈。那实际上当然啊，也可以我们今天哈也可以从这里面学习哈啊。他说呢，这个头一层帐幕哈，做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人的帐幕里面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啊，虽然是按照神所做的哈，然而他说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因为牛羊的血哈没有办法，只能够除去我们这个礼仪上的不洁哈啊，只能够暂时的洁净，暂时的遮盖我们的罪哈，然后呢不能够叫我们哈。完全哈，不能叫我们完全，不能叫我们哈，没有办法接近我们里面的人哈，没办法接近我们里面的良心哈，使我们的良心得到完全，啊，这是旧约的时候的献祭哈。然后第十节说哈，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哈。这振兴的时候啊，就实际上就是改正的时候啊，那原文的翻译是改正的时候啊，新译本翻成更新的时候啊，这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基督来的时候啊，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弥赛亚作为我们的祭司来的时候啊。这一切呢就都什么都要改变了，都要改变了啊。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哈 要改变哈、改变我们的信仰的架构哈、信仰的架构。这个更新呢哈、这个更新就是这个振兴的时候哈 NIV 翻译是翻成 New Order 哈。那一翻译是说这个until the time of the new order, new order, 新的制度，新的体制，新的秩序啊，这个牧师可能有更好的翻译啊，牧师比较做翻译比较多啊，总而言之就是一切要基督要带来这个切的要更新这所有的这一切哈，更新所有的这一切哈。那等一下我们下一次，我们今天大家只能听到这里哈，下一次我们再讲到这个 属天帐幕里面的敬拜哈、啊，跟下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会更清楚的看到哈、啊。我们今天就先讨论到这里啊。先跟既然已经打出来，你们可以看讲义也是可以看到哈、啊。等下次等到我们讨论完这个属天帐幕当中的敬拜哈、啊，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哈、啊，这个新跟旧的哈 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哈、啊，非常清楚对比哈、啊。我们今天提到讨论这些都在这里面哈、啊，大家可以提前先看一下哈、啊，等下次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哈、啊。因为这一课还没有完，所以我这一次呢，这一课我这个礼拜我就稍微偷个懒哈、啊，这个思考的要思考的问题，我就等到下一次我们这一课这个 topic 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还有这个更新的思考的问题。不过。今天其实大家提出来这些问题哈，也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哈。大家回去，你鼓励大家回去之后哈，也可以一起来思考哈。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哈，下次再从这个第四段哈，第四段开始哈。那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第四段，我们是要讨论到这个属天帐幕当中的敬拜哈，来跟这个属世界的啊帐幕当中的敬拜哈、啊，来做一个比较哈、啊。然后呢，下面三段呢啊，在第九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是讲到新约的中保啊，就是基督作为新约的中保啊。在二十三到二十八节里面讲到这个更美的祭物啊，跟献祭啊。那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就讲到、啊、从不完全到完全。好啊、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啊、有没有什么补充或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补充的问题？